我们今天呢，那么进入第五会，《华严经》这部经在开讲的时候，没有不殊胜，没有不给每一位听讲者带来非常丰富的法喜。其实，在你接近华严到现在，你应该很容易的可以感受得到，在你的一个对于人生啊，在生活上，对于你自己人生的一个信念上，你应该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展。你可以真的看出你自己有一份对于人生的更宽广的一份视野。光凭这件事情，自然呢，你的生活呢，就会觉得特别感受到一份安稳。你在你的整个一个工作或者是在家居的生活上，也会觉得福分呢会慢慢的多起来。并不表示说你听了华严回去以后你赚钱就多了，不是，也不是听了华严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因为华严，你有了华严以后，你会很容易从你周遭里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福报。你看我们平常啊，这个生活着的，我们会觉得我有什么东西呢？啊，我一个人，我家里的人，我一个月只赚那么一点钱，辛辛苦苦的啊，你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处的，你觉得很庆幸很欢喜的事情。但事实不然呢，你没有留意而已。打个比方吧，你说哎呀，乞丐，我最近越来越苍老了，头发也掉了，也白了，对不对？那我问你，你一定只看到了苍老，但你有没有想到那个苍老那个地方本身其实有很多非常光明的一面，有很丰富的意义，你没有看到而已。你应该想说，你看我多活了一天，又增长了一天，我就是因为多活那几天我才接近了华严，就因为多活那几天，那么你看我多享有了人生的这一份福分，就只有这件事情你就已经感觉到雀跃不已了。当然华严也并不是讲这样一句话来表示说华严对我们的那个启发，在我们的启发里头，他给我们的启发里头那一份安稳感啊，那一份悦乐啊，是一定呢，在你每一个星期你愿意啊做这个投资啊，你愿意继续呢把这个华严经的全部九会把它听完，你才会真正体会得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五会。今天呢，这一次这一会呢，这个研讨会呢，它是来多帅天这个地方开的，是在多帅天宫开的。所以我们呢，刚刚呢，这个他唱了开经句，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多帅天宫了。所以此刻你是无怨无悔，你来到了多帅天宫。其实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无怨无悔这种话呢？你应该讲说，你是多么的欢喜进入了多帅天宫，而此刻当下，我们的心智想的是多帅，而今天这一会就在多帅会里头讲的。我们上一会是在夜摩天，夜摩天是一个十分天，这个天它是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明暗呢是像年华一样开合的世界，可是兜率天这个地方的明暗呢却在于喜知足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当你欢喜知足的时候，这个天就亮了。可是如果我们开始有了不知足，老是给自己埋怨啊，埋怨自己，埋怨别人，这个也不足那个也不足的时候，这个天就合起来了，你就不再，它就是黑的了。所以兜率这一会呢，真正主要要谈的是知足的问题，是一个透过知足而愿意去回向的事情。所以我们呢，把这一会的讲题称为知足回向悲智双运的喜乐。也就是这一个天，你只要有一份喜知足的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此刻不妨你现在就这么觉得，我好欢喜好知足，我今天有我的脚劲能够到这里来，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到这个讲堂来，我此刻我觉得很欢喜很知足，我今天能来这件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此刻你的心情就是在都在天宫里头。因为只有有这样子一种感觉，你觉得很喜知足的时候，你刚刚来你坐下来，你觉得啊，这个位置让你坐，我坐后头或坐小圆凳子，这个你年纪比较大，我让给你。你知道那一件事情他也是喜知足，他觉得我知足，我能来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椅子坐就够了，这个给你。那个东西他就是布施回向，就在布施回向里头，一方面是悲心慈悲心，一方面是增长智慧，所以是悲智双运。这个时候所得到的是一份喜乐，这一份喜乐呢，可能不只是你自己感觉得到的，是不是你周遭的人也感觉得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华严哈，华严经所告诉我们，就是你的日常的生活，事实上在这里所做的，也就是在那个天所表现的。其实我们一天呢，在过活的整个这个内容，遍十方法界，遍十方虚空界，它的意思指的就是你在一天之间每一个天你到过，而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地狱你也去过，你不知道而已。畜生你也可能去过，你不知道而已。但是有的人是经常在恶鬼道里头徘徊，经常是在畜生道里头徘徊，经常在地狱道里头徘徊。而有的人呢，他经常在夜魔天，有的人来到了多帅天，而不只是到夜魔天多帅天，他还在夜魔天多帅天里头去听了在那个地方所举办的华严的法会，那就差别就很大很大。那么我们看本会的他真正的要旨呢，就是说这一会佛陀他不起，他一样不起菩提树，不离开菩提树下，也没有离开须弥山顶，也没有离开夜魔天宫，他就来到了兜率天。你其实也没有离开你的家，你已经来到了华藏讲堂，而此刻华藏讲堂却是兜率天。你没有离开华藏讲堂，你已经在兜率天里头，因为你的心事已经来到兜率天这个天界里头了，你已经来参加这一次法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是不是在菩提树下呢？他当天晚上一定呢要有所证悟才行，而否则就不请这个座。可是当天晚上在深夜观察整个的一个心术，恍然大悟。他开悟的是什么？一切众生通通都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佛性，只是因为他没有开悟而已啊。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同修，每一个人具足佛性，通通都可以成佛的，就是你一念之间就到了。所以说一念成佛，你知道这话一点都不假的，但是这个话讲出来了以后却有很多的毛病。一念就可以成佛，那么我念一次了，我有这个念头了，我能成佛了。可是你一念没有成佛，为什么？你现在一念成佛，那是等佛，是现在你真是佛，你心系念的佛，你是佛。可是呢下一念呢，你不是下一念想的是贪嗔痴慢疑啊，是地狱畜生恶鬼啊。所以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呢、啊、我上了飞机，我过去上飞机，我看到有人念的那个佛珠呢，我说上飞机有什么好念的佛珠呢？我从来也不带佛珠，但是后来呢我也养成了喜欢带佛珠在身上，常常会带，有时候不带。但是那一串佛珠呢放在口袋里头，我上了飞机呢没事就拿了一串佛珠就练起来了。但是这一位这个空中先生呢，他就对着我笑一笑，他好几次看到我的时候都对我笑一笑。 他好像在告诉我说，你怕吗？我跟他讲，我怕。为什么怕？我怕万一真的掉下来的时候，我忘掉了正觉这一念。所以念佛为什么净空师父一直都在强调24小时念佛，他并不重点不在你连着24小时累了又休息，休息又继续练练24小时，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那一念在24小时里头都是起正念，无论你在做事业啊、休息啊、这个对待家人、对待朋友，那个正念都是在的。任何一个时间把你抓出来，你都有一念在那个地方，否则时光交叉，一念气一断，你修了一辈子啊，通通没有赶上。功夫就在这里。所以功夫成片的意思是整个是个延续的才叫一片呢，而不是一小片呢，是一整个的是一片呢。你从哪一个地方切下来，它都切中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念佛的功夫。所以念佛这件事，起先是每天晚上都必须持续的做功课，持续的下去，但长期下来，它会慢慢的延伸到你整天里头，你都可以想到要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其实你只要念佛，你一定觉知往生，一定可以到的。到极乐世界不是那么难呢，但是也真的那么难，它的关键就在那里。所以各位，念佛的那个秘诀，师父讲的，其实就从现在死亡学的观点来看，它是完全契合的。现在在研究死亡学啊，人对于死亡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你可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一念一歪，你平常那些东西通通使不上劲。所以那个一个人到临终要往生的时候的助念是多么的重要，必须有人替他提醒，而那一念很重要，那个持续的那几念很重要，就是那一段时间。再下去越来越远了，你再大声也追不上他了。好，我们知道这一会呢，我们来到了兜率天。兜率天的意思呢，是比较知足欢乐的意思。所以兜率天这一天呢，仍然还是属于欲界的。你看，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是不是还是生活在欲界的欲望里头呢？对，我们是生活在欲望里头。但是这个欲望里头一样可以是一个天界，那就是说，我有欲望，但我知足。你有欲望，你不能知足。那么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东西，永远是穷困的，这个观念必须要弄清楚的。它是主观的心灵世界里头的穷困，而不是你用比较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回向的时候要从比量啊去回向到真正的去无量的啊，是不比量的，去正量的，就是有比量的到了真正的去心正的才行的。比量是可以比的，我的财产跟你的财产之间可以比啊，是不是？我的房屋跟你的房屋之间可以比啊，但是比量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比起来的结果有多或者是少，但是一个知足的人，少少的一点东西他仍然还感受到知足，他经常都在多帅天里头。你内心里头一直都不知足，你有再多的东西，你仍然还是恶鬼道。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是相当平等的。就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这件事情并不因为钱多钱少而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我们为什么要培养他一定就是要去那么强调地位，那么强调分数，那么强调他所读的学校？问题是在于他的人生，他是不是真正的回到了他自己，依他自己能够，他能够接纳他自己，好好去生活。这个时候就是喜知足。他有了欲望的时候，他是在欲望跟喜知足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呢就是合真会熟了。一方面是真这个领域，一个是熟这个领域，真跟熟呢合的真跟熟融汇起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门。所以 都算天属于欲界，所以在这个欲界里头，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我们人生啊有四个这个神族，也就是四个神族，我称它叫人生的四神汤。这个四神汤讲欲勤心观，是不是？那么你看这个四神汤里头，欲是第一个，欲界本身并不是那么坏，并不表示说我有一个欲就错的。事实上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欲界里头，但是问题是在欲如果不能够从里头得到知足的时候，就没有欢喜。欲里头有知足，它就会有欢喜。所以欲勤心观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你，你一定要有个目标，你一定有一个自己要去行动的方向，自己愿意去成就的愿力。严格讲起来，连愿力都是属于欲界的东西，没有经过这个欲界是根本不可能出离的。那这个地方我要讲清楚啊。净空师父他在讲念佛的时候，讲念佛可以横出三界，你要注意，横出三界，你觉得欲界、色界、无色界，横出三界。什么叫横出三界呢？你看啊，如果一个竹子是直的，这里面有三个节，你现在呢要通过三个节，一个节、两个节、三个节，然后才能够通过这三个节，然后才能真正的直了成佛，是不是？现在念佛法门可以横出三界，直接呢就横着走，就不要经过这个三界，直接就出来横出三界。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横出三界直了成佛是横出三界到极乐净土，要注意它是到极乐净土啊。但是到极乐净土里头还有九品在那个地方啊，那看你的程度啊，是不是？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一生补处，你在那个地方不退转是没有错，保证你会成佛，你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念佛的法门这个方便门要好好的把握它。我们在这一会里头，特别是在兜率天这一会里头，那么还特别谈到了就是往生极乐净土这个回向，要回向极乐净土，这个回向也是在这一会里头提到。所以我们讲华严经到最后，华严经一定要回归到净土里头去，那就是说你要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头，你想要一念之间真正能成佛出离的，不是那么容易。连禅宗那么彻底的方法，他都只到了多帅内院，到了弥勒佛那个地方，那个净土他叫弥勒净土，也是到那个净土而已啊，不是直接你现在就直了成佛啊。禅宗那种直了成佛也是到了多帅内院而已哦。那么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个事情，也就是回过头来从经义里头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修行之道以及人生的整个的一个历程，是离不开你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个，去接纳你的人生，你活着的本身就有这些欲，根据这个欲你要懂得你能知足，你才会真正懂得所谓的喜知足天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也才能够知道有这么一个天的这个法界，你才能够体验到它。而是到了这个地方来，你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它并不是就近，也并不有欲望而知足，只是到了这个兜率天而已。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里头，在这一会里头，他要谈的是这个喜知足。所以你还有欲望，可是这个欲望要把它转动变成什么？变成我要帮助别人，变成我要去实践我的人生，变成我愿意跟别人呢一样的欢喜这个修行的正法。那么这个欲呢，那就变成那我们的扰欲众生的问题。你看啊，你如果做一个事业，如果你想着是我这个事业的产品是要来啊扰欲一切有情众生的，你这个事业就会越做越好。如果你去做一个工作，你认为这个工作是为了要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很多人的，你这个工作也会做得很有信心，而且你会越做越热忱。 啊，如果你这个工作是为了说啊，我只是来这里赚一点钱，那么你就不会体会得到这里面叫的体知足，你就会变成非常的空虚，空虚匮乏了，就是恶鬼，就是恶鬼。我们知道经里头给我们讲的跟我们心灵世界的东西是相同的，所以在虚弥以上的这个五天之中呢，那么都算是欲界天。他呢在欲界天里的，因为你有欲界有欲，所以你就得必须在这个欲的逃不开这个欲的情况之下，要懂得知足，而且要把这个欲转变成大慈大悲，把它回向出去。所以这一会都是在谈十回向的，就是这一会整个的一个法门就是回向。你有欲当然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佛法一直都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并不是要你变成什么，它是你在欲天的时候，你要把欲回向，把欲转动，把欲回向出来，那你就自然的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得到正等正觉，你可以得到了法喜，你这个地方的修行就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菩萨呢处此天，各位菩萨你现在处于此天，你的修行就在这一天，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的家庭，你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是在欲界天里头，你要把这个欲界转动了，而且要能够回向才行。那么回向的问题是很宽广的，我们往后会去特别解释回向。回向一定是也可以回己，也可以向人啊，也可以回比量的，然后呢到了我们真正的是正量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天里头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转动它。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有一位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非常喜欢像你这样子常常能够到佛堂来演说佛法，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你一样。我说很好，你要像我一样弘法是可以，但不一定跟我一样，你有你自己的弘法方法，你有你自己的根性，你跟我毕竟不同。那么好，我就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电力公司。他在这在电力公司他做什么事情，他做外线的。然后你做什么外线，他说我这一次回来哈，在这里停了这一个月，我都来听你演讲，我现在又要开始去工作了。我们做的就是在野外做的那个大的铁塔，然后呢就是架那个高压线的，我们是真正的是攀山越岭的。我说对，我有时候看到那种高架的那个线，我看了都敬佩，那鬼斧神工啊，了不起。他说可是啊，那个东西我一点都没有兴趣，我不得不去工作而已，是为了糊口，为了生活。他的有欲，欲就是要糊口而已，但是他看不出来，没有回向出去。我就跟他讲说你做这件事情很好呢，你每天都在弘法呢，你把它架好了以后，他每天都在为十方一切众生都在说法呢。你看你把光明通通带到每一个家，你把热变成凉，你把凉变成温暖，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你那每天在那你架过的东西一直都在说法，而且你架过看起来那些东西是无情的，但是那个无情在说法，你做完那个每天都在说法，你活在这个人间有这件事情，你有这个目，有这么一个工作，这是一个欲，但这个欲必须回向。你懂得回向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光，你懂得回向就是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意义，就产生了知足，就产生了觉得悲也产生出来了，智也产生出来了。他看出来说啊，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原来是一个这么慈悲的事情，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是这么有智慧的事情。所以他跟我谈完了，我说你不觉得你每天都在说法吗？你不觉得你不是自己不是都在弘扬佛法吗？ 他回来跟我讲，老师，你是说这样就叫弘法吗？我说对，就是这样在弘法呀。他停了停，他说，那我懂了，就这样子吗？我说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吗？我说对呀。那是因为在那一念之间，他回向了，回向这件事情不是嘴巴讲的啊。回向有十种回向，回向我们以后慢慢的就来看这十种回向对整个心灵上它的一个整个改变。所以因为能够这样子的回向，它能够悲智真正去双运，所以它的圆满如来果就可以展现出来。所以果跟行相言的时候是为华严，所以你看去实践的时候也讲果跟行，最后也成华严。现在在多帅天里头一样的也是讲，最后回到这个果跟行两个相言，还是回到华严来。那么他世尊没有起菩在就不离菩提树，也没有离开须弥山顶，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里呢，我们就不必再不断的重复这一件事情，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是，我过去一直提醒各位的，好多人都到现在还在疑惑的说，我怎么可能不离我的家，我来到了多帅天，我怎么可能不离我的色身，我能够来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必须回去看过去的一些事情。上次我给各位谈到有漏智跟无漏智的问题，有漏智跟无漏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有漏智是因为执着在六根、六识、六尘这十八界里头，是不是？无漏智呢，那个部分不是用我们的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感觉器官来收集资料的。在我们用眼耳鼻舌身来收集资料的这些东西，收集得到的东西通通可以变成语言，通通可以变成我们可以交换的信息，但是唯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没有办法收受的啊，摄受的那些存在，因为它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能够去接触的部分，它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意识界，也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思想界，也没有办法进入我们自己整个的一个文化界里头来，通通不能进来，但它却客观的存在在那个地方，我们却常常接触不了它，而那个部分我们却把它完全的都漏掉了，所以那就是有漏。所以我们执着在六根的时候就是有漏。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人在这个地方，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移到那个极乐世界去，或极到了多帅天里头去呢？我明明还在这里呀、啊！你气的，因为那一个界并不是存在于所谓的用六根、六识、六尘这十八界的系统里头，所以不是用你这个东西去的，而是用你的心直接去的。而那个心呢，去的时候也不是用你的意识世界去思考说，那个界可能有树是长得绿色的，那个树可能有河流，河流是这么清澈的，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东西。极乐世界里头有十六观，有观树，有观水，是不是？那么整个极乐世界有观相，是不是？观佛都有。但是你如果用世间的那个六识、六尘、六根，用十八界来解释它的时候，就会差别，你就会差得很远，就在这个地方你会蹉跎掉。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一样，它只是来告诉你那个地方的存在一样有这个东西而已，而不是说你真正有这么用你的眼睛能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的。所以我们呢可以确定的是说，我们此刻自己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而我们只有一念之间，我们真的也到过那个地方，是这样一个情形。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一念里头，它超越了这十八界。禅宗说入禅定到初禅，通常到初禅的时候就开始有神通力。为什么有神通力呢？ 为什么有天眼通，又怎么有天耳通呢？我过去给各位讲 Dr. Moody 所做的研究，那个来生的这个研究里头，他就是在对于这一些死了又复苏的人，这些人问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讲到的是说，我在我脱体的时候，隔了好几个州的我的家，他们是接到我死的时候的信息，他们讲什么话，我一顷刻之间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神足通吗？这件事情不是天耳通吗？这件事情不是天眼通吗？所以天眼、天耳、神足这个六通啊，其实总共只有一通，是不可分别的。他已经从他的十八界里头解开来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到了，一下子就到了。所以也是一样，在我们心里面很宁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那一念呢，是真到多帅那一会。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地方讲华严，在讲多帅这一会的时候，当你心里头静下来的时候，时间已经控制不了你，时间原来被切断成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东西呢，已经它这个东西也是十八界的东西，它是十八界的东西。禅宗里头这么讲啊，他说啊，空手把锄头啊，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他是把人从桥上过，你看起来好像水在流啊，其实水没有流啊，是桥在流啊。你看30年以后，你去看那个桥早就坏掉了，水流还在流，桥流水不流啊。但这个东西只是相待的关系而已，相对待的关系而已。时间本来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到有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我们的机体有生住意念的关系。我有小孩，到了我青少年，到了青年，这个成年、壮年啊、老年，一直到死亡，是你身体自己在变化，而不是时间在变化。时间没有动，把自己的身体当桥的话，是桥流水不流啊，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此刻释迦牟尼佛正在这里说法，但不是我。此刻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也通通都在华藏讲堂，我这样讲你稍稍可以体会得到他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敲破的。正因为这个时间也敲破了，你的十八界也被你敲破了，这件事情叫解脱。就因为是解脱的，所以我们一念之间，一念万千，一念三千，一念即十方法界，是这个的意思。多帅的体系呢，是一个知足布施的，所以它是一个在多帅天这一天的真正的一个体性呢。那么它是建立在一个，把人既然不能够把这个欲望解下来，那么必须把这个欲望回向开来。那么回向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在这里面呢，各位看到第二页，本会呢是十种回向。那么十种回向是哪十种回向呢？这十种回向是：第一，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第二是不坏回向；第三是等一切佛回向；第四至一切处回向；第五无尽功德藏回向；第六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第七等随顺一切众生善根回向；第八真如相回向；第九无住无缚解脱回向；第十入法界无量回向。在这一个法会里头，就是要教化常养这个十个回向，用这个十个回向来转动我们的欲，成为什么？成为悲智双运啊。过去我们一直讲啊，在死亡学的研究上，Dr. Moody 的那篇报告最后提到的，这些曾经死了又回阳的这些人，他们在活过来以后，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两件事情？一个是愿意终一生之力去做慈善的工作，第二个 他愿意不断的求知，一有机会他就尽可能的求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慈悲的问题，一个是智慧的问题。每一个王者在面对那个光的时候，这个光似乎在帮助他回味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人生的回味的重点，整个回忆的这个重点是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慈悲的问题，一个是智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回向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欲呢回向成悲智双运了以后，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法喜的。这一会呢一共有三品经，只有三品，第一品是生多帅天宫品，第二呢是多帅天宫中淡聚品，第三个是这一个整个会里头的主题，那就是十回向品。你如果回去看华严经，你会发觉这一会里头厚厚的一点，它这个记录很长，这个十回向是一个比较内容比较多比较丰富的一会，虽然它只有三品经。那么我们首先呢要请各位呢来解释回向的意思，请你翻开讲义第九页，先看第二十五十回向品。因为这一会里头它是一个仍然还是在御天里头，要把这个御天变成回向，是不是？那你得先了解回向。一般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讲完了经完了以后，我们就唱一个回向句，对不对？我们以为说唱那个回向就已经回向了。那么我们呢也常常听到我们的同修讲说，我可以不可以念佛回向给我的家人或给我的亲人，我可不可以回向给他，好像你念了佛以后回向给他，他的病痛就会减少了。这样子的了解对于回向并不是那么正确的，就是说并不是那么完全正确的。你看看回向之意思，回者转也，向者去也，转动使他有一个新的去。你看欲天的欲一定是有去的，你心里有欲望一定有去，对不对？可是这个去呢，我们通常这个去欲的去呢都会在六去里头，所以有了欲呢，最高只到天，天界人界阿修罗，这个恶鬼畜生地狱，一共这六趣啊，这是六道，这六道里头它就是六趣，都是由趣而来的，是不是？现在你要把欲望呢转动成，把这个趣也转动了，转动了以后变成什么？回转这个趣，回转这个趣向哪里呢？回向有不同呢，有十意，它有十个意思。第一个回自向他，从前老是想着自己，都是自己，对不对？想到自我中心，是不是？现在我怎么样？我会回向考虑到别人。你看啊，你在家里，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子女，如果你只想到你自己，你就想到你，你很忙，对不对？你很好，你在忙，小孩子回来了，你就想，哪里有东西可以吃赶快吃一吃，自己在忙。其实你看起来好像你是在关爱他，事实上呢当时你的心呢都在你自己而没有他，那只是一个习惯的动作，告诉他念堂狗戏你可以进来去吃一吃，就这样而已。我有时候也是很忙，我也会拖几分钟，但我一定会把笔放下来，小孩子回来了我一定会去跟小孩子聊聊天，这是回自向他的意思。你关心自己你也要关心他，你关心自己的家人你要关心更广大的群众。我呢因为晚上这个8点到10点有好多同学会打电话来，有时候是小孩子读书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修行的问题，不一而足，所以我就把很多可能的这些应酬我通通把它婉拒了。那干什么？应酬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应酬有很多很多事情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把它 这个事情先把它摆下来。为什么？不是只考虑到自己，有时候也要去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回自向他。我们做修行上，我们有一个欲望，就一个动机，这个动机要把它回转好了，那你的这个修行就有着力处。你回转的老是想到自己，我为了我自己，我这样下一步我才怎么样，那再下去我才会有什么这个收获，有什么结果，那你想到的都是自己，那就不懂得回自向他。孩子们或者是亲或我们自己的亲长，你如果有一点这个留意的话，你把你对你自己的关心回向一点给你的父母，把你对你自己的关心回去一部分给你的小孩子，这个东西差别就好大好大，在回自向他的问题。这个有时候有些父母啊，他们小孩子还很小，把小孩子放下来跑到国外去练学位去，其实我很反对。当年我也差一点点就去，要不是我母亲的话，我就傻里傻气的去了。我当时也是都在申请，我母亲知道了，她就告诉我，她说：“以前呢，你刚大学毕业，我把你留下来帮忙照顾这些弟弟，现在你有机会可以去了，我当然不能够把你阻挡。”不过我只是有一句话告诉你，你想想看，唔通家己读了了，啊，恁囝煞无通啊读。我想想有道理啊，其实这就是回自向他。所以我常常感觉到，我母亲是一个这个，她就是老菩萨，觉得她就是老菩萨，她就这样保佑我，保护着我。她跟我讲，我想很对啊，很对啊，对，这就是回自向他。但是我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諮商的经验里头，我发觉好多小孩子，他们后来在整个的一个学习成长上有一些障碍，很多是父母亲那一段时间他自己去了，把小孩子丢给阿公阿嬷，那一段时间开始发生了问题的。所以各位，你有你的亲人，就是你要劝劝他，人生并不是急着那个时间，你可以要不然就把小孩子一起带去也可以，就是不要这样做，有时候要考虑的。回少向多，这回少向多这事情怎么回少向多呢？你看，我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回这个少要向到多里头去，那我应该多赚钱呢？它不是这个意思，回少向多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回少向多就是知足的意思。你看啊，人能回少向多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平静。你看，这个前几天我才跟我的学生谈到了，有一位大法官叫张金兰大法官，他已经过世了的。那么，那过世了以后，读者文摘就登了一篇他的文章，是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五十出头就过世了。那么这篇文章讲到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哇，这一辈子，当时他的身体已经知道他的再活不久了。”他问到他的时候，他说：“我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投注。我虽然只活了50年，但我比起人家活80年、90年一点都不逊色，所以我对我的人生毫无遗憾。”这件事情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我就问我那人，他是学法的，他上过他的课，我就问他：“你是他学生，你对这个老师认知如何？”他读一读，他说：“就是如此。教怎么写判决书，这个判决书，你刚开始写作这个判决的时候，他呢是一记一记的改，红笔改得满张红，他怕你将来写判决没有写好， 所以晚上写改到三点还在改，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他要来讲课的东西他准备的非常的周到，是这样一位好老师。你请他要跟他请教什么事情，他清清楚楚连东西都给你查得很清楚，就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样一个人他是真正懂得回洒向多，在他那一个年龄的时候，到他自己知道人生已人世不久的时候，不久人世的时候，他真懂得回洒向多。我们回洒向多的事情其实很多嘞，你觉得我的赚的钱少对不对？那你怎么晓得？你钱赚多了就浪费比较多，用的比较多，造的业比较大而已。你看核能电厂的电也是你用的比较多，自来水流下来因为你钱比较多的水用的比较多，你瓦斯也较敢开啊，钱也较敢清，对不对？也是造多一点了，是不是？是如此。但是你如果看到说自己我只有这一点点钱，对不对？我们好好的很节省的来使用，是不是？他反而他就回少向多，他的这一点少的东西他看出一个非常丰富大的那个意义在那里，是回少向多，回自因行向他因行。我们自己有这个因去行，对不对？然后才有这个因缘果满。那么回自因行向他因行，就我自己想修行我也要帮助别人修行，我自己想要成长我也要帮助别人成长，我自己喜欢法喜我也希望跟别人一起分享法喜，我自己呢也愿意以身作则，我们如同这个灵济所